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2, Session 5. 基督教伦理学第32章第五讲。第三大段的关于政府的其他的观点，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观点，罗马天主教的政治思想， Roman Catholic Thought。 弗兰姆说，好，我现在呢就要讨论一些有基督教特点的关于政府的观点， Distinctively Christian Views of the State。 与世俗的作者不同的是，基督教徒呢必然要在某一种的程度上要讨论到圣经关于政府的教训的，他们也需要正视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罗马天主教的观点呢，是来自罗马天主教一般的把自然和恩典二分的这种的世界观的一个的后果。我再说多一次啊，罗马天主教的政治观呢，是来自自然和恩典的二分法的世界观，是来自这个世界观的，是这个世界观的后果。这个我在本书第17章已经讨论过，注脚第15，弗兰姆说，我讨论过这个自然和恩典的二分法的很多的后果，我都认为这些后果是不合乎圣经的，包括路德宗分律法和福音，本书第12章，律法和自然的二分法的伦理观，第14章，第17章的两个不同的目标，第5章和第26章的宗教性和非宗教性，还有第29章克莱恩的把圣和凡俗的二分法，本书后文还有其他的啊一些的讨论的。好，回到本文，对多马斯阿奎那来说，政治观或者政府论 Doctrine of the State 可以由自然的理性来决定，也就是由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来决定。政府是所有的公民啊属于的最高的一个社会的单位，政府管理人类的自然生命，政府管理人类的自然的生活，就算堕落没有发生，这种的类似的组织还是必须的。但是堕落之后呢，上帝就指定了另外一个的组织，就是教会，来把救赎的恩典带到人间。对大部分的基督教徒，例如对马丁路德来说，基督徒的立场是相反的。对基督徒来说，就算在堕落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敬拜的群体，有了一个教会，但是没有政府，因为政府是一个要实行暴力的一个工具，而在堕落之前呢并不需要暴力，只有在堕落之后政府才是需要的。两个不同的观点都是可能的，要看我们怎么定义教会和政府。假如教会仅仅是一个敬拜的群体，那么它是一个堕落前就有的制度。假如教会是要施行救赎恩典的话呢，那它就是一个独特的堕落后的一个的制度。假如政府只不过是一个社会的权威的一个的模样，那么在一个没有堕落过的世界也可以存在，这个也是很恰当的。但是假如政府的特点是它是一个施暴力的一个的工具的话呢，那么它只可能在堕落之后才存在。所以阿奎那的观点就是说，堕落如何影响教会和政府，这个呢从圣经来看是一个可能被接纳的一个的观点，但是他选了这个的可能性， 是反映出他认为呢，政府可以没有恩典或者撇开恩典不考虑，也可以治理人类的社会的。但是教会呢，就有责任去把恩典、把救恩施行给罪人，以致他们能够得救。政府帮助我们找到地上的快乐，教会引导我们到永恒的快乐。政府管理我们的自然生活，教会管理我们的超自然生活。或者有的时候有人这样过分的简化了这样说，政府管理人身体的事物，教会管理灵魂的事物。对阿奎那来说，教会和政府是管理人类生活的两个不同的范围，两个范围每一个基本上在他自己的范围里面都是自主的。虽然如此，教会还是这两个治理制度的比较高的一个。是的，教会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延伸，所以当教会和政府有冲突的时候，教会应该是得胜的。注脚第十六，在阿奎那的知识论里，他是这样教导的。他说 Natural reason 自然理性可以没有启示，也可以完备的运作的。但是当启示和自然理性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呢，启示必须得胜。所以圣经可以推翻理性， Scripture has a veto over reason， 但是圣经并不管理理性的日常的运作的。好，回到正文，政府按照自然律来运作，教会根据圣经来运作。但是圣经呢，对自然律有更好的知识，就是说比较那些没有圣经的人呢，圣经呢对自然律的认识是更优美的。所以教会既然是圣经的专家，就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教导政府自然律的真义。在某一些历史上的情况，这个观点呢就导致罗马天主教在政治的范围里面直接的施行权力。教皇 Boniface 第八世相信一个教宗或者教皇可以把一个异端信仰的皇帝或者统治者从他的世俗的职分可以撤退，可以挪走。其他的教皇 Bellarmine 等等，他们的论点是教会因为他的属灵的本质需要用启蒙和劝导来表达他的优越性，不是用暴力。二十世纪的阿奎那主义的哲学家，天主教的哲学家 Jacques Maritain 坚称，既然教会本身本质上是属灵的，所以呢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教会就最完整的实现它的本质了。因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没有教会是没有暴力的权利的。按照罗马天主教的思想，政府可以帮助教会接着造成一些有秩序的情况，接着承认上帝，接着政府保证教会有自由敬拜，有自由教导教会的教义，这样子来帮助教会。但是政府是从自然律得到它的方向，不是从圣经。根据这个观点，政府是世俗的，不是宗教性的。政府的治理是根据自然理性，不是根据启示。下面是弗兰姆对这个天主教的立场的批判。我反对这种的观点，我有四方面要坚称的。第一， 人类生活的一切，包括理性，必须由上帝的启示来管理。二，圣经并不允许罗马天主教这种的分辨，就是自然和恩典，自然理性和启示的分辨，或者人的两个不同的目标，地上的快乐和天上的快乐，圣经是不允许的。第三，圣经并没有给了一个好像阿奎那定义这样子的一个的政府，圣经没有给这种的一个政府一个从神而来的许可 authorization， 圣经只有给家庭授权，一个家庭的发展过程导致了政府，另外一个家庭的发展过程导致了教会，但是这两者所有的权利基本上是一样的，虽然上帝禁止教会佩剑拿刀枪。四，因此圣经并没有分辨出两个制度，一个是限制于自然律，另外一个完全能够有圣经中神的启示的，圣经并没有这样的两种制度的分辨。第四个政治观点，重洗派 Anabaptism， 重洗派的观点，多马斯阿奎那把教会和政府的分辨在重洗派的宗教改革那个支派呢就变得更加的彻底了。 The Schleitheim Confession， 重启派的信仰告白 Schleitheim， Schleitheim， 这个德国的重启派的信仰告白第六条是这样说的， The sword is ordained of God outside the perfection of Christ， 刀剑是上帝在基督的完全以外所设立的。 It punishes and puts to death the wicked， 刀剑惩罚作恶的人也处他们于死。 And guards and protects the good， 保护行善的人。 In the law the sword was ordained for the punishment of the wicked and for their death，在律法之下，刀剑是上帝所设立用来惩罚恶人也处他们于死地的。 And the same sword is now ordained to be used by the worldly magistrates， 同一样的刀剑今天就是在新约时期也是被上帝所设立被世界上的长官使用的。 In the perfection of Christ however， 但是在基督的完全的里面呢，或者根据基督的完全呢， Only the ban is used for a warning and for the excommunication of the one who has sinned without putting the flesh to death， 教会只用开除会籍作为警告，也作为开除那些犯罪的人，但是并不使他们的肉身处于死地， Simply the warningand a command to sin no more， 只有警告还有命令犯罪的人不要再犯罪。在二十世纪的重洗派的这个观点的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是 John Howard Yoder Y-O-D-E-R， 他的名著是 The Politics of Jesus， 耶稣的政治，1972年英文版出版，应该有中文翻译版。Yoder 否认上帝呢给了政府任何的合理的权柄，不是的，反之政府是属魔鬼的。 Yoder 指出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受试探的这个记载， Jesus did not challenge the claim of Satan to be able to dispose of the rule of all nations， 耶稣并没有挑战撒旦的宣称，撒旦宣称他能够处理所有的万国的治理的权柄。 这是 Yoder 的话。弗兰姆继续说， Yoder 呢也指出启示录第十三章那里呢， Yoder 说， An image of government largely comparable to the one we referred to in the earliest portions of the Gospels。 启示录第十三章这个政府的形象呢就很像我们在福音书前面的那几章所指导的。The powers are seen as persecuting the true believers。 大有权柄者是逼迫真信徒的。 The same is true in the assumed background of Peter and James。 彼得前后书跟雅各书的背景呢也是如此。 Yoder 的意思就是说政府是逼迫信徒的，弗莱姆说。但是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七节又怎么样呢？因为一般的解释是民事的政府是上帝的仆人，上主设定他们来给行善的奖赏，来惩罚作恶的。Yoder 认为这个传统的解释呢并没有看到这段经文，就是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和它的上下文的关系。上下文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和十三章八到十节。保罗在这个整个上下文是劝告基督徒呢要在面临逼迫的时候要有爱心。 Yoder 说事实上罗马书的十二、十三、十四章三章的焦点都是 Christian nonconformity and suffering love， 基督徒的不从国家和受苦中的爱心。 As driven and drawn by a sense of God's triumphal movement from the merciful past to a triumphant future， 这个不服从和苦难中的爱是有什么来催逼他的呢？有什么吸引他呢？就是他们意识到上帝是得胜的，从一个怜悯的过去到一个得胜的将来，上帝的整个的动作的方向是胜利的。因此犹大继续说，任何对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七节的解释 Any interpretation of Romans 13:1-7 that would make it the expression of a static or conservative undergirding of the present social system， 假如解释到是表达一个以国家为主或者一个比较保守的支持现今的社会制度的话呢， would therefore represent a refusal to take seriously the context。 假如你是这样解释支持国家的话呢，你就是拒绝面对罗马书十三章的上下文了。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上帝禁止基督徒报仇，但是在十三章第四节，政府就是做这个咯，做报应的咯。有的说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these two verses using such similar language should be made to be read independently of one another。我们不可以想象十二章十九节和十三章四节用这么类似的用词是可以不彼此参照来理解。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十三章第四节，因为他就是在上有权柄的，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根据 Yoder 的观点The subordination that is called for in Romans 13， 罗马书十三章所吩咐基督徒要做出的服从呢， recognizes whatever power exists，是承认任何存在的政权， accepts whatever structure of sovereignty happens to prevail， 是接受当时现存的任何一种的治理的架构的。 The text does not affirm, as the tradition has it, a divine act of institution or ordination of particular government。 这段经文罗马书十三章呢并不像传统的解经法这样子说的承认一个上帝设立的的一个某一种的政府的，是该书的第200页。 我们下一讲会继续讲同喜派和 Yoder 耶稣与政治这本书的观点。